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修炼故事，佢哋都系嚟自唔同背景噶。第一个故事系关于一位80后嘅独生女，佢崇尚女权主义，却嫁入一个讲究男尊女卑嘅家庭，观念上嘅差异让佢同公婆生活一起时碰撞出唔少嘅矛盾。佢心情好郁闷，后来佢改变咗啦，决定做个贤淑女子。冇想到公公亦跟住变柔软啦。我哋去聆听佢嘅故事。80后嘅我系家中独女，虽然唔似其他独生子女咁骄横，但系亦好自我。受社会同家族嘅影响，我觉得女性就系要强，甚至仲要比男性强。念书嘅时候，连男友嘅成绩超过我都唔得，必须得努力学习，最后再超越佢。可是命运有啲时候就系充满戏剧性。我揾到咗一个迁就我嘅丈夫，却系有一个男尊女卑嘅公公，同一个甘心男尊女卑嘅婆婆。认识丈夫半年后，我应邀到佢屋企做客，第一次见到佢嘅爸妈。我一入门睇到屋里坐满咗亲戚，我好客气咁向两位老人家问好，就讲伯伯好，阿姨好。冇想到男友嘅爸爸当众人嘅面话唔能够叫我哋伯伯阿姨，要叫爸妈。我感觉好尴尬，唔知点样好，因为当时仲未到谈婚论嫁。最后我碍于情面，好细声咁叫咗爸妈，但系心里系有啲过唔去。之后每次要叫伯伯阿姨嘅时候，都要改成爸妈，我个心系好唔舒服。就喺呢一点上，我就感到公公嘅强势。我同丈夫结婚时，我正在系攻读博士学位。婚后公公劝我同丈夫生个孩子，并话好多读书时期生孩子系有好处，比如毕业后好找工作等等。我同丈夫听咗公公嘅话，好快就怀上第一胎。我刚怀孕时反应好强烈，唔能够自己做饭，婆婆就从老家过嚟照顾我。这个孩子让我同公婆聚到同一个屋檐下。在公公的观念里面，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就得听丈夫的，而且家务都是女人做的。公婆就是这样相处的，公公高高在上，婆婆上班收拾家务，带孩子仲经常被公公数落。有时我亦会为婆婆打抱不平，但想到老两口一起生活咁耐啦，只要习惯就好。慢慢冇想到公婆亦想将佢哋嘅生活方式复制俾我同丈夫，让我呢个新时代嘅女权主义者受到咗挑战。婆婆每日为我哋做饭好辛苦，我个心系好感激。但系婆婆对我哋家务事上嘅看管，仲有公公偶尔嘅电话远程遥控，亦令我好唔舒服。比如就好似边个洗碗、边个洗袜同内裤等都要管。仲有一次，我同丈夫为一件事发生争执。公公打电话过来对丈夫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要做主啊， 然后对我话：你要听佢噶。我当时就气到不得了，心里就想：凭乜嘢女嘅听男嘅？你哋要得听我嘅，因为孩子两代间嘅冲突最终浮上台面。十月一日之后，公公放假过嚟，我同公公有各种观念上嘅冲突，而且都好坚持己见。有一次为咗一件事，公公非常坚持，最后急得我讲咗一句话固执。公公听咗好嬲，假期未结束就黑着面翻屋企啦。后来生咗孩子之后，因为公公喜欢男孩，但系我生咗个女儿，公公好失落，丈夫亦唔系好开心。公公冇过两日就回老家啦，丈夫亦由原来对我嘅关心180度转弯，变得冷冰冰。我回想起以前嘅种种，当时感觉婆家人都欠我嘅，整个月每日都喊，最后都快患抑郁啦。有一次同婆婆争吵，我气得将东西摔喺地上，浑身发震。丈夫怕出事，使劲抱住我。儿子满月后，婆婆赶紧翻咗老家，我亦带住孩子返娘家。喺娘家，我又忧郁咗一段时间。只要一想起公婆，整个人就变得恶狠狠嘅。每日以泪洗面，喊得眼都花啦。我发现再咁样落去，人就废啦。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好早就知道大法教人向善，净化心灵。于是我就决定要学法轮功。从嗰时以后，我每日睇大法书籍，听大法师傅讲法录音。感觉抑郁的物质是不断地被清除，我变得平和多了。走入大法修炼后，我知道了女性本应该是温柔贤淑，是现在的社会使淑女变成了女强人，贤妻变成了悍妇。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矛盾首先要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好多嘅法理让我越活越明白，于是当我按法理重新审视同公婆之前嘅恩怨时，我发现整个事情都变啦。我认识到咗婆婆喺屋企任劳任怨，系传统女性中嘅贤惠。我呢一种男人就得听女人嘅态度，反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不良产物。因为公公没有赞同我的观点，我就说公公固执，连最起码的敬老都没有做到，自己又是那么强势那么固执，而且婆婆那么大岁数，不远千里放下家里的事情来照顾我，多不容易啊。我却因为一些小事同婆婆过不去，不管我当时认为自己几咁正确，几咁委屈，如今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我都是好自我、好自私的，并没有站在公婆的立场上去想问题。渐渐地，我对公婆的怨越来越少，开始将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半年之后，我放完产假要继续上学，面临谁帮助带孩子的问题，正在为难的时候，丈夫说爸妈打电话来说可以帮助带孩子，但是必须我打电话去邀请他们。我心里刚冒出一念，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事，立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是以前我对公婆招待不周，所以公婆有顾虑。于是我诚恳地打电话邀请公婆，这一次公公亦一起过来。修炼之前，我同公公住在一起，连一个星期都待不住， 呢次我又得唔得呢？心里盘算着，果然好快，公公嘅男尊女卑态度又嚟啦。我哋住二楼饮水，要去楼下去攞，因为水桶好重，一般都系丈夫去攞。有一次冇水啦，我想公公嘅手有关节痛嘅毛病，婆婆力气少，我修炼以后身体好好，应该可以提水上嚟。我正准备去攞水，公公就抢过嚟要去攞。我想着公公嘅手有病，讲乜嘢亦都唔让公公去攞。我哋又开始争执啦。公公话呢一啲系我哋男人干嘅活，你哋女人就系喺家干家务。我经常对你婆婆话，大事你做唔到，小事你又做唔到，我要你嚟做乜嘢啊？我仲要养你。我当时一下就懵啦，公公提起桶就落咗楼，过咗几日水又冇啦，公公正准备落楼。这个时候我想到转法轮中提到，就是做乜嘢事情总系要考虑别人。于是我就好诚恳咁对公公话，爸，我知道你对我哋好，但是你个手唔能够攞重嘢，你就让我试试啦。公公呆咗一下，马上答应。修大法我有咗好身体，一口气就将水提上嚟。从嗰时以后再冇让公公攞水啦。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返嚟会继续讲媳妇同公公有个咩关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冇过几天，公公闲聊嘅时候话，有啲媳妇唔孝顺，如果系我，早就唔要佢啦。我同个仔讲咗，女嘅唔听话就要打。我睇佢嘅表情仲系好得意嗰种。我一听呢、这个唔系摆明教我丈夫打我，我刚要生气，马上想到自己系练功人。就笑着咁对佢话，爸，你放心，我唔系嗰种人，我会孝顺你噶。公公呆咗一下，感觉系好欣慰。仲有一日，我同公婆出去散步，睇见有一首古诗，诗嘅大概意思系女人当家唔好。公公睇到就要我解释系乜嘢意思。当时我感觉好尴尬，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好唔开心，强硬着唔讲，或者讲几句唔好听嘅。可是我想到自己系修炼人，唔能够咁样，于是我心平气和咁解释话，诗中讲嘅系女人唔能够当家，妇人目光短浅。后嚟又讲咗一啲我嘅见解，比较客观咁评价咗一下呢首诗，公公就再冇出声啦。当然时间耐咗，次数多咗，有啲时候我心里亦会好唔舒服。我以前系咁要强嘅人啦，但怨恨心刚要起嚟，一打开大法书读着读着，呢啲怨恨慢慢就消失啦。心里又坦然啦，生活上我亦努力按贤妻孝媳去要求自己。以前见到婆婆去洗丈夫同公公嘅内裤，我睇到系好唔习惯。而 而家我亦开始去洗丈夫嘅袜同内裤，每日早起做好一家人嘅饭。公公血糖高，食主食系比较少，所以再单独俾公公炒一两个菜。中午食完饭，让公婆休息，我去照顾孩子。公婆对我越嚟越认可。后嚟有一次，公公早起睇到丈夫仲喺度瞓觉，我正在孭住孩子煮早餐，可能一下触动咗佢，佢赶紧接过孩子，感觉以前男尊女卑嘅公公。嗰一刻唔再高高在上，反而流露出一啲隐隐嘅心痛。女权主义嘅我慢慢消失咗，男尊女卑嘅公公亦渐渐体谅，一家人嘅心越走越近。曾经嘅我认为自己系咁正确，如今再睇，亦不过系私心作怪。当我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真诚、善良、忍让的本性亦越来越显露出来。如今那个女权主义的我已经慢慢消失了，男尊女卑的公公亦渐渐体谅我，一家人的心越来越走得近。跟住是讲一个霸道的村妇，她怎样变成善良的。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乡村，在瓜棚豆架旁度过了童年。可是在世风日下的大染缸里，我变成了一个霸道的村妇。我有一个姐姐是在老老家长大，我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的脾气暴躁，加上受中共假恶斗的毒害，不能够宽容忍让，经常打交，屋企是永无宁日。爸爸是木匠，在外面拈花惹草，赚了钱亦不会拿回屋企，大部分在外面挥霍。妈妈能够吃苦耐劳，但就是犯了错不让人话。我细个的时候，一次父母打交，父亲用铝饭的壳将妈妈眼睛下面砍伤了，至今还有一道疤痕。在那时，父母一打交，我们都担惊受怕。我哋手大一啲，佢哋打交，我同弟弟会拉扁架，尽力保护母亲。喺村里面有个叫九成二嘅男仔，佢欺负我嘅弟妹，但唔敢欺负我，我亦唔会搞佢。妈妈俾我一支棍，叫我去打佢，我唔打，妈妈就打我，打得真系够狠。我只好去打佢，照佢嘅脑袋狠狠打咗两棍，将棍都打断咗。从此佢再唔敢欺负我嘅弟妹。妈妈呢一种以恶制恶嘅言传身教系害咗我，使我离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越嚟越远，缺少女人嘅温暖同贤淑。我亦想改自己嘅坏脾气。在二十几岁时，我信了基督教，可是一年多时间亦没有改变到我。我要骂人就骂人，要打人就打人。在屋企打细妹，结婚后打老公，在屋企都是我说了算。结婚后，我不愿意多做家务，又不愿意落田干活。好吃又懒惰，还好自私，又嫌弃丈夫无能耐，经常骂他。屋企有钱我就乱花，是不知道要节省，亦不会过好日子。在屋企里，我讲了算，我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二，绝对是横蛮又霸道。 屋企里面有好食嘅，我自己食个够，好少留俾丈夫食。一次过年炖咗一条鱼，丈夫冇食几啖就出去玩啦。我将一条鱼都食光。晚上丈夫翻嚟饿啦，想食鱼，去厨房揾，问我条鱼呢？我话俾我食光啦。丈夫只好食米饭同其他嘢去充饥。丈夫系唔敢对我讲难听嘅话，我一讲唔顺意，我就同佢打交，仲会攞起东西打佢。有一年，丈夫养咗20多头牛，种嘅庄稼出苗，丈夫怕牛食村民家嘅庄稼苗。日日叫我帮佢放牛，两个孩子都翻学，我洗衫做饭仲要放牛，我心里好唔高兴，亦唔愿意帮丈夫放牛。一日我数落丈夫，丈夫辩解咗几句，我就攞起放牛嘅鞭劈头盖脸就打过去，打得系够狠噶。1999年初，一个大姑姐叫我学大法。揾咗我两次，我都冇去。第三次，大姑姐对我话：大法传到我哋村啦，我就去咗村里一户人家屋企听师傅讲法，但系听唔明白，睇转法轮亦睇唔明。师傅讲嘅德同业力，我亦都唔明白。可是当年公音乐响起时，我就好似通咗电一样，真系好入耳入心。我喺人间从来冇听过咁美妙嘅音乐，我嘅心里冇烦恼，系清凉啦。越听越爱听，睇师傅弘忍里嘅插图发到神，我觉得呢个唔系一般人写嘅，我就开始读弘忍。我只有小学2年级文化。唔识字就问丈夫同个女，学完弘忍我又学转法轮，但系我唔精进，去学法典亦系3天打鱼2天晒网嘅，就好似学生翻学唔用心一样，自己冇发自内心嘅改变，身上嘅恶习亦去唔到。攞起牛鞭打丈夫，就是这个时候留下的遗憾。随着一片片学师傅的转法论，我明白了闹人是失德，打人更失德，还会给自己做下很大的业力。我就改掉了打骂丈夫的恶习，学师傅的讲法，我知道了懒惰是魔性，就开始变勤劳。我帮丈夫养猪、放牛、种地，再冇怨言。想着丈夫，亦唔会嫌弃佢冇本事，能够同佢同甘共苦啦。我唔闹人，唔打丈夫，亦唔跟邻居搞矛盾。邻居往我家抌垃圾，里面有破玻璃嘅樽，我亦唔抱怨邻居。自己动手将垃圾清理干净。我屋企买木头加工后做板帐子，冬天一户邻居屋企烧煤就偷我家板帐子生火。以前我闹人是不会感到羞耻，修炼大法后我知道了闹人欺负人是失德，亦感到可耻。呢一次屋企嘅板帐纸被偷咗，我亦冇去闹人。我知道按真善人嘅标准做好人啦。有一次姐姐讲话系好难听，我忍住咗。过几日我去佢屋企就话我未学大法时系乜嘢样，喺屋企边个都怕我。你结婚后翻屋企攞粮食，我唔俾你攞，亦唔俾你食饭，将你抨出去。我而家系乜嘢样，你亦睇到。姐姐默认咗，亦唔抵触大法啦。我话俾佢知，喺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系保平安，佢亦唔反对啦。 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主人翁同继父个关系。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我14、15岁时，父亲有外遇，父母离婚后，我再冇同父亲联络。我18岁时，父亲翻嚟，我表面对佢好热情，实际上系想控佢嘅钱。父亲就真系俾我钱去买裤。佢走咗之后，我哋亦再冇联络。父亲晚年得喉癌。嗰时我已经修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关押一年，父亲亦知道。我喺城里打工，就让父亲嚟打工嘅城里。我俾父亲揾到一家旅店，同佢交咗住旅店嘅费用。我亦同佢洗刷，买好食嘅，真心关心佢。父亲住咗几日，要翻去。临走时，佢发自内心嘅话：你尽忠尽孝啦。父母离婚后，母亲揾到继父，继父自己冇仔女，帮助母亲养大咗弟妹。而今继父年迈，生活唔能够自理，我去看望佢，同佢洗被、洗衫，每年都俾佢2000蚊。在去年开始又增加了几百元，继父想吃什么就让弟妹去买。继父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巨变，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就跟我念。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不会年年给继父那么多钱的。自己胡乱花都唔够，点样仲会关心人哋呢？村里嘅人都睇到咗法轮大法将我从一个霸道嘅村妇变成咗一个知道宽容忍让嘅人，都睇到我嘅巨变。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做乜嘢都信，村里嘅人都睇到咗法轮大法将我从一个霸道的村妇变成一个知道宽容忍让的好人，都看到我的巨变。10几年前，我被中共绑架，丈夫营救我，在村里征签，村里熟悉我的人纷纷签名支持丈夫营救我。感恩师父将我从一个没有教养的霸道村妇变成一个不断提升道德水准的善良好人。感恩师父引领我走上一条光明的路。最后是有关一名高中教师初遇躺平学生的故事。我是一名高中教师，2020年因一位教师的工作调动，我临时承担了这位老师的高三班教学任务。在第一次上堂时，有一名叫刘超的学生不听话，又在班上睡觉。本着对孩子负责、给予适当引导和支持的态度，我就叫醒他，问他为什么不听书。他抬起头来的那一瞬间，我发现这个学生的念色特别不好，念立王又孤干。他很不客气跟我说，其他老师都不管我，你为什么要管我？班主任都不理我了。我无嬲平和地跟他说， 我问问你哋嘅班主任，如果佢唔管你嘅话，以后我就唔管你，点样？佢话好。课后我问咗佢嘅班主任，先至知道佢夜晚玩手机，白天上堂就瞓觉，只想躺平，放弃学习。真嘅冇一个老师能管得到，就只能放弃对佢嘅管教。一次落咗堂之后，刘超喺走廊截住我话：老师，我睇你好善良，脾气太好啦，我想同你倾倾，得唔得噶？佢话自己能够翻墙睇到好多外网消息同大陆报道嘅唔同，到底嗰啲报道系真嘅定系假嘅呢？比如瘟疫即中共病毒嘅起源问题。佢话外网报道嘅起源喺武汉，而大陆报道嘅起源喺美国。我就同佢话，瘟疫系源于武汉，又详细咁讲咗来龙去脉，佢十分之满意。此后喺课余时间，佢都会嚟问我一啲问题。佢问咗中共假抗日嘅问题。对民主人士嘅迫害等等问题，佢同我话：老师，共产党太邪恶啦，好似我哋咁样能认清共产党嘅太少人啦。我哋同学都被蒙蔽太深，同我可以谈得嚟嘅系好少人。我对佢话：要系同你看法相近嘅同学，你可以教佢哋翻墙。明白嘅同学会更多，佢话好。一次佢又问我法轮功嘅一啲问题，话佢从外网睇到天安门自焚系伪案，系嫁祸法轮功嘅，问我边个报道系真嘅。我话呢啲时间你都对比咗国外同国内嘅报道，你话边啲报道系真实嘅？佢笑住咁话：老师，我知道啦。我又详细咁话俾佢听天安门自焚伪案嘅破绽之处，比如片中12岁自焚者刘思颖做咗气管切开手术，仲接受采访讲话好清脆，甚至仲唱咗一首歌。有医生揭秘话气管切开后。人嘅呼吸唔再走咽喉，冇气流嘅冲击，又点样会发声呢？可怜嘅刘思颖不但成咗中共宣传嘅祭品，被利用完之后，悄悄咁从呢一个世界消失咗，也许仲成为中共活摘器官嘅受害者。我仲话俾佢听法轮功祛病健身嘅好多案例。又建议佢翻墙登录三退同退党网站去睇睇，佢高兴咁答应咗。自从我哋交流翻墙后，我发现刘超上堂唔再瞓觉，逐渐地变得中意学习，佢脸色亦变得红润，整个人有咗好大嘅变化。又有一次，刘超问我。老师，我努力学习，仲嚟唔嚟得及啊？我对佢话：你人变好咗，神会俾你开启智慧噶，你个学习成绩会提升噶。佢话：系咪真噶，老师？我话：一定噶。后嚟我又问咗佢个班主任刘超喺其他课上嘅表现，佢班主任话：简直太阳从西边出嚟啦！刘超上课竟然唔瞓觉，开始学习啦。到咗高考模拟考试时，我已经唔再担任刘超所在班嘅教学。一次喺楼梯上碰到佢，佢高兴咁同我话：老师，模拟考试我考咗全班第一，你讲嘅真系啱，谢谢老师。喺高考时，佢顺利考上咗大学。我同一位老师讲起刘超思想变化后带嚟成绩嘅提升，嗰位老师话系你救咗呢个孩子， 佢家长知道咗，会万分感激噶。我话边度系我嘅功劳呢？我哋人嘅智慧6%、70%系被封闭噶。当一个人道德提升时，智慧就会被神开启。是孩子自己认清了中共假互斗的邪恶本质，知道了大法真相，认同法轮大法，认同真善忍，才得到神赐予的福分。青年人本来就是社会的希望、财富和未来，但在中国，无神论、利己主义、金钱至上、暴力和仇恨等党文化大行其道，伴随经济的下行、天灾人祸带来的生存压力，青年人在红尘乱象中挣扎求生，他们彷徨无助、躺平摆烂、漠视生命。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真善忍的福音，就好像天顶上照下来的一束强光，照亮了前路，驱散了迷雾。这个光明指引着的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这条路尽管荆棘密布，充满艰难险阻，但是那条路的尽头却是一片无尽的光明，是生命永远的美好。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